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然后那个地方的这个整个的社会风貌之好，这个记者哈，就是走访那里十多次，每一次去带着很多贵重的设备啊、摄影啊那些器材，从来都不用去把它好好的收起来锁起来，他也就在那次落在什么地方就忘了，回头去找一定能找回来。那个地方那个老百姓在街上摆摊儿，如果呢那个天晚了，他们就找个布盖上，明天的打开再接着卖，保证没有人偷啊。然后这个在那里这个喧嚣是带来的那种整个这个山民的改变，文化的改变，能够迅速的让这样一个一直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能够跨越时代进入现代。然后宣教士为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本来有语言，但是没有书写能力，宣教士帮他们创造，并且帮他们翻译了圣经，在那里带出了一批一批的传道人，那个巨大的改变哈，你会看到真的是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当我听说有这个活动以后，我就早早定下铃，晚上三点多就起来，就盯着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要不是时间这么不合适，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参加。我女儿跟我参加以后呢，然后她就忍不住在结束之后说了一句，她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本来他读经也不算太多哈，但是我觉得很奇怪，每到某一个时候哈，神一定会把那个最合适的那句经文给他，让他说出来。你真的是看到在神手里生命会怎样的不同，这个民族会怎样的不同。等到往后面讲的时候呢，我要专门抽一段这个时间啊，来讲一讲这个宣教士在那些最偏远的地方宣教的这样一些这个情况哈。这个也是很震撼我们的，而且呢我想也是我们所不是特别了解的啊，因为整个宣教历史，中国教会的历史这一块哈，一直到现在来说还是这个进行梳理，进行这个总结还是很不够的。那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很初步的，也是透过我所知道的，我所从网上这个搜索到的这些信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概念。愿这个活动呢，真的是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它的意义。那么，那有一个弟兄更写出来了。赋能人啊，这个很对很对啊。在傈僳族做宣教工作的主要的就是英国的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赋能人啊。我们回头讲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讲。那么今天呢，时间开始了啊。好，那我们预备心啊，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教会史这个讲座第二场。好，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借着这个讲座带我们回顾福音临到中国，并且在中国这块硬土上 能够坚韧成长的历史，让我们从中看见你何等的恩典，看见你对中国人是何等的爱。原来在我们真的是毫无感知的时候，在我们完全没有对此没有了解的时候，神启动了这样的工程。神你自己亲自为中国人拦阻了异端，你也预定了福音必进中国，你更为福音进中国的时间定下你的日子，当这个日子满足的时候，福音就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主，你为这一天你做了多方的预备。主啊，求你借这个讲座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见并且明白，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让我们从心里说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啊，我们来看哈，我这一次呢，可能重点的是讲一个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看这个宣教这个历史是如何展开的，所以呢，这可能是一个今天可能还不能够太涉及到中国，但是这个角度呢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神在上次的这个讲述中，我们看到神保护了中国不被异端带偏。从传统角度来讲呢，中国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异端所侵害的国家。这个主要一个原因在于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传统上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真空地带，特别容易呢被各种偶像崇拜所影响。这个话要退一步说啊，如果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呢，这是一个比较泛泛的提法。应该说呢，宗教性是人的本质之一，宗教的需求是神留在人心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就像帕斯卡尔啊，法国的那个哲学家有一句话啊，他也是神学家啊，他说呢，人心中有一个洞啊，非上帝不能填满。那么当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真空地带就会被各种的偶像崇拜啊，各种的这个鬼神的这种意识所充满。那么因此呢，我们知道由于人内在的有这样一个宗教的需求，一个这个膜拜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都一定有各种不同的这样一种宗教的或者是民间的一些这个崇拜。那么真正的敬拜神的这样一个信仰是从人间自己长不出来的，没有可能生长出来，因为真正的信仰它是天起的啊，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我们无论从旧约中我们看到，这是神从天上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建立亚伯拉罕，然后又这个赐又立又和他立约，和雅各立约，和以色列人立约，都是天 书的话，是主耶稣裂天而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呢，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敬拜，它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大家一定熟悉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中，主耶稣天国的比喻，其中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杂种的比喻，对吧？关于这个比喻，主耶稣又亲自的解释，他说撒好种的就是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从天上撒到地上的。那么到了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边呢，主耶稣就把这个在他的祷告中，就把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个旨意，在祷告中啊，来给了他面前的十一个门徒啊，差遣他们在世上去继续传播。所以我会看到呢，这个差遣，这个主耶稣带来了天国的种子，然后再叫门徒继续去播撒这个种子，这个旨意这样一路下来啊，一直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把这个交在了门徒的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条线索，从一步一步，最后是透过主耶稣把这个福音完全带下来，并且呢开始在地上这个福音开始推展。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事工是在圣灵的推动下是何等的迅速的发展。差不多不到30年时间，福音就进到了欧洲。那么福音进中国呢，当我们今天要回想中国教会史的时候，我想我们先看见一个大的景观，一个从宏观的角度看见神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备，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去看我们无论是中国的这个福音的这样一个这个进入和发展，也无论是这个我们自己在神里边的这样一个生得着这个美好的新生命并且成长。所以你放在整个这个环境中看啊，你会对神的旨意呢看得格外的清楚啊，因为这既是我们在讲一个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历史都是在神手里。那么我们花一点时间看看这个大的过程，看看在神的手里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运行。那么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所有这些历史都是一遍又一遍的，差不多是重复了创世纪一开篇的那个过程。那个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神就说啊，那么当时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中国教会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先看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这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里。这样一个创世纪的背景常常让我想到，那么神创造人，他有6天的预备过程，然后在最后一天创造了人。那么在前面创造人之前的那些天，神其实有一个极其充满美意的一个充足的预备。我们 们，这种意思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举一个例子啊，神造了天地呀、啊，造了这个空气，造了这个陆地、植物、动物，我们都比较好理解。可是有一点，神为什么造浩瀚的星空呢？造太阳、造月亮给人不就够了吗？再造几颗星星就够了。那满天数不清的那个星星啊，这个论亿来去计算都是不够的啊，因为它是千亿乘以千亿的这样一个次方的这样一个，这真的是天文数字。那么，如果问问你，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有必要造那么多吗？那个必要性在哪里呢？其实那个必要性对于人来说，它就是一点，好叫你真的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无限，叫你认识神的时候，认识这个神是何等伟大的神的时候，叫你无可推诿。所以我也想呢，稍微花点时间在这一次，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教会史的那个背景。那么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不存在无可推诿，而是感谢赞美。好的，那我们从哪里说起来呢？大家能看到啊，我们从世界宣教历史的背景来看，大家一定明白，由于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历史它一定不是混乱的，是神在里边有神的清晰的作为，有它的标记，有它的节奏。所以历史，很多人觉得历史都过去的事，其实过去的事都是有意义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世说之下没有新事啊，历史都在指向未来，指向今天。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节奏，看到神的这个作为，历史在你心里，它可以是一首诗，可以如一曲歌，你可以看到那个节奏。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些机会跟大家稍微给大家数算过一次，我今天再数一次，大家听听啊。在从圣经来看，在神眼里，历史从巴比伦开始算啊，因为你会看到最开始是拿地啊，创世纪里边就是巴比伦啊，那个通天塔巴别塔就造在巴比伦，然后你看最后到创世纪到启示录还是巴比伦啊。那么我们如果从巴比伦这个帝国啊跟以色列有互动的时候，从那个时候算的话呢，巴比伦是100年，波斯是200年，希腊是300年，罗马是400年。这个历史结构很好记啊，一二三四加起来是多少呢？是1000年。然后1000年之后就是中世纪，又是整整1000年。中世纪之后就进入什么时候呢？就进入了近代。由什么为标志进入的呢？两个标志。一个是大航海，一个就是宗教改革。你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过程了啊，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是非常有规律的啊。但是世界历史上，它一般的讲中世纪结束呢，是在这个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从1453年算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在差不多这个15世纪末的时候啊，那么历史就翻了篇了。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把经乱跟教兴起呢，这样这个大致的有一个比较粗线条的结构。第一，改教运动带来了对信仰的反省；第二，大航海带来了跨文化宣教的条件；第三，英国的敬虔运动带来了信仰的大复兴；第四，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呼召真正唤醒了信徒；第五，地区被圣灵带领，被圣灵吹逼的宣教士出现，然后我们看见宣教机构建立，在飘然之间时代完全改变了。好，我们下面就大致按照这个次序，我们看一看这个改变的过程。首先呢，是德国啊，古腾堡印刷圣经这件事。这是有一个指标性的时间的，是在1455年。那么在这一年呢，古腾堡这个印刷所啊，他们印刷出了圣经，当时第一版是150册，这150册到现在仍有保留，不多，数量不多，因为已经大家可以算算。已经过了多少年啊？超过500年，所以呢，这圣经呢到现在，应该不超过10本啊。每一本呢现在都是天价了。但是你会看到呢，当时的排版是很漂亮的，印刷的这个这是那个印刷的效果啊，是相当的精致的。包括装订，包括它的这个它其中呢，这150本里边呢，有40本是用羊皮来印的啊，羊皮纸。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因为对当时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呢是这个当时的那种。敬虔的这种态度啊，对文字的这种排版，对印刷的这个质量啊，要求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印刷术有一个极美的一个开端。那么你会，这是那个这个图片啊，左边那个图片你会看到，它完全是机械印刷，这是这个和中国的这个。雕版印刷哈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金属雕刻的铅和铜来铸出这些字母来印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这个进行非常的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印刷啊，和中国的这个印刷它是两个途径，各自发展起来的。所以不是他们从中国传来了印刷术以后才学会的，所以这是两个独立的这个创造的源头。那么印刷术我们要知道哈，文字和传播这个对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啊，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啊，从这个根基上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们以现在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啊，无论是各种的这个社交媒体，这种电子的这种网络系统，还有这样一种用微信这个微博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它都对整个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那么在德国 这个普通宝印刷之前，圣经只有手抄本，是非常的少的量。所以不要说老百姓啊，信了一千年，因为从这个从罗马帝国时期啊开始，全民以这个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全民就都是基督徒，都信教，一直到这个时候，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人人都算是信主的，但是很少有人读过圣经。不要说老百姓，根本没可能，甚至那些神父啊，普通的神父也没有机会看到圣经，无非是学过那么一点点，只是记住一些经节。所以这样的话呢，天主教的这些教宗和他的红衣主教这些这个宗教的系统呢，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搞出那个让人们买赎罪券那件事，他们任意解释。那么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分辨的，但是当圣经印刷出来，有更多的人可以直接读到圣经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啊。马丁路德他这个，我们看，这就是马丁路德啊，左边这个图片就是马丁路德的画像。他读了圣经以后，在对照天主教的这些规条，他就发现完全是错的，所以他就针对赎罪券这件事写了95条论纲，贴在了当时就是这个城市古腾堡堡市的这个教堂的大门上。大家看马丁路德的照片啊，也还有在德国还有马丁路德的这个雕塑，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形象。你看到他啊，坚毅的这个方下巴啊，这种紧抿的这种嘴唇啊，坚定的眼神，显示出那种不屈不挠的那种态度来啊。所以这个画像呢，是很体现出马丁路德的个性。那么有了圣经以后，马丁路德和天主教教廷开始论战的时候充满力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印刷厂就在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是古登堡市，所以天主教给他发一个选择他的一个文告。他看了以后呢，马丁路德有很好的写作能力，他马上就写一篇反驳的一封信。他写了以后呢，首先递给印刷所，印刷所马上印了以后呢，就开始广泛的去发行啊，而且发行一这个超出德国的范围，发到法国啊，发到附近的地方，发到这个日内瓦等等。结果呢，就造成了教皇的被动，教皇三次给他发文告，他三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而马丁路德的这些公开信都成了一个他的新的宗教理念啊的一个很好的啊这样一个宣传的一个途径。并且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马丁路德越战越勇啊，然后也因着这样一个迅速的文字传播的过程，大量的人都声援支持，站在了马丁路德的一边，构成了对教廷的极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啊。教廷本来是想判他死刑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死刑就是烧死，但是 丁路德啊，这个毫不畏惧。大家看这个图面，穿黑衣的就是马丁路德。你看他在整个图片的中间啊，这个两脚叉开，以一种啊稳固的三角的这样一个造型站在这里啊，然后抬头挺胸，很坚定。这个图它是为了对应马丁路德在跟教皇论战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叫做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阿们。所以这个姿态就是对那句话的一个表达。你看所有这些穿得很时尚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上层，他们怎么样呢？几乎没有一个敢面对马丁路德。大家看到没有？你看这个图片显示出马丁路德的勇敢和这些人的心虚，因为马丁路德他所讲的都是本着圣经的，而这些人呢完全没有办法去驳他。全场里边只有一个人敢于看马丁路德，是这个人。但是你看左下角，注意没有，画家把它画在左下角一个非常低的位置，然后你会看到呢，虽然他敢面对马丁路德，你看他的姿态是一个非常的心里很恐惧的一个不安的一个要躲避的一个姿态。所以从这张图片里边你会看到马丁路德的胜利。最后啊，这个马丁路德呢，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呢，他就逃到一个地方。他躲过以后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圣经，他所拿到的当时的圣经啊，主要是什么呢？是拉丁文啊，在整个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在那一千年时间中，老百姓不但你没有资格看到圣经，你也不认识圣经啊，你也没办法读圣经，因为圣经都是高贵的拉丁文。那么同时呢，百姓是没有可能直接与神交往的，你必须通过神父。如果你犯了罪，你把心中的罪告诉神父，由神父替你跟上帝说，因为你没有权利和上帝说话啊，所以而且祷告必须用拉丁文。谁要斗胆把圣经翻译成别的文字，那一定死刑，因为神的文字太高贵了，只能用拉丁文来表达。那么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然后他先是，我们记得上次提过，是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到1521年他就翻译了德文的新约圣经，然后之后呢再花了12-13年的时间翻译完了全卷的德文圣经。正是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他的非常漂亮严谨标准的德文成为了整个德语系统的一个语言标准。那么也因此统一了这样一个，要知道当时这个德国差不多它没有德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说德国其实是大概1871年左右才建国，在这之前根本世界上没有德国。在那片地方大家说着德语，因为距离的原因还稍稍有些不同，而且呢那是300来个小公国组成的。由于马丁路德翻译了德文圣经，从语言上统一了这一大片地区啊，而且马丁路德的工作啊，他捍卫真理的这样一种斗争永久性的结束了 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封建神权的统治。这样说这句话，他的意思不是天主教没有力量了，而是他的那种绝对的统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再也没有可能回到中世纪的那种统治中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呢，我们看，由于马丁路德这件事，他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英国看见年轻的丁道尔啊，我们今天多伦多有个天道神学院，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翻译了英文圣经，最后因这件事啊，他被判死刑。他临死前呼求说：“主啊，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啊，那么之后大概七八十年啊，这个英王詹姆斯这个版本的圣经出版，然后我们知道陆陆续续各国各个民族开始呢在欧洲有了自己语言的圣经，都开始了一个翻译圣经的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呢，翻译出了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然后这个圣经呢就印刷出来，印刷出迅速的普及啊，然后印刷出来以后呢，那么神的话就开始进入了人民的这个眼目之中，也由此呢，人民开始真正的透过圣经来明白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就再也不被这个天主教会所垄断了。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大航海改变世界，历史呢由此呢进入了一个近代史啊。大航海我们知道呢是1492年啊，哥伦布这个发现了这个美洲大陆。那么很快呢，这个大航海轰轰烈烈的这个起来，对于世界的格局呢影响呢改变是非常大的。这段历史呢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就不花时间去分享了。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环节，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大航海使得欧洲，尤其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意大利啊这些地方开始呢，这个向世界各地开始奔走。西班牙他们葡萄牙开始呢去奔向这个美洲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触动了西班牙那边的教会，于是呢一批开始认真研读神的话语，并且这个也由于宗教改革对于天主教的影响，一批在那里的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看到呢神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现在大航海开始让欧洲人这些这个天主教系统的国家的他们的航船走向世界各地，这就唤起了他们心中要去宣教的这样一个愿望。我注意了一下啊，凡是我只能查中文的资料啊，在中文资料里边各个神学院讲到宣教历史这一块呢，都是从这个基督教宣教史，就是新教宣教开始，差不多从这个17世纪，从19世纪啊，总要颠倒一下哈，就是1800年左右开始说。但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不用这么样的狭窄哈，我们也看一下在这个天主教系统里边，这个伊纳学 多养拉他建立的耶稣会，那是最早的真正的最早的宣教机构。一般的讲呢，我会用传教士来称天主教，用宣教士来称基督教，来作为一个小小的分别，我们一听呢就能够明白。那么传教士的兴起和这个人物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我们基督教这边不太了解的哈。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听姐妹知道这个耶稣会。大家想想，1492年才开始有了这个对美洲的发现啊。那么到了1540年就建立起了一个开始宣教的这样一个耶稣会，你会觉得还是非常快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罗养拉他在天主教系统里面呢，他是天主教里边的一个改革者，一个改革派。也就是说呢，连马丁路德从天主教中分出来啊，然后呢新教兴起。但是这一件事对天主教里边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呢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呢在内部的改革。罗亚拉就这样一个人物啊，他的生卒年代在这里。那么他建在1540年建立了耶稣会，他当选为第一任总会长应该是。然后呢，因为他原来做过军人，所以呢他把这个耶稣会打造成一个半军事化的一个组织，这个纪律非常严明啊，而且呢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规则啊，我错了，这个规则呢就是保守清贫，在天主教的范围内呢，他们管这个叫做神贫啊，要守贞，就是不可以结婚啊，还有要严格的服从，这是他们有这都能看到天主教的痕迹。但是他们是很努力的啊，他们的这个宣教这个传教活动啊，到达了美洲、印度、中国和日本。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写印度的写日本的一个跟这个传教士有关的电影叫做《沉默》，当时很有名啊，当时有很多基督教系统有很多的讨论，那个里边谈到的传教士都是来自耶稣会的啊，耶稣会也来到中国，我们后面哈、讲到的时候呢会提一下。我们稍微有一个了解，就是从他们开始呢，世界性的宣教由天主教内部的耶稣会开头的。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历史的事实。好，在华人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院的关于宣教这一课，往往从这个人开始，威廉·克里，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因为这是基督教系统的宣教的开端啊。那么在基督教新教系统呢，在讲到宣教的时候呢，往往是忽略掉这个耶稣会，直接从他开始。他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浸信会的牧师，他被称为近代宣教士之父啊，或者近代宣教之父。他同时呢也是英国浸信会开会的创办人之一，这是近代历史上呢基督教的第一个传教的差会。他对神大声呼求的是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我们家那个时候呢，由于东印度公司啊，所以呢，这个英国和印度联系比较多，所以他最早的宣教就是要把基督教带到印度去。那么他就在这个带着妻子孩子，然后他建立了差会，然后他自己亲自作为差会的主要的传道同工啊，远赴重洋到印度去宣教。那么我们看到他是1761年出生的，他经过多年的在这个宣教这个事情上的考察，然后呢，他在30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导人民归正》。这本书里边包含了三个内容，一个是世界各国的宗教概况，一个是这个未得之民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义务是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第三项，就是引导这个不信的人啊，未得之民，引导他们成为这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些宣教的事例啊，来作为一个可行的方法。这本书他花了8年时间，也就是说呢，在他从22岁一直到30岁的时间内，他都在努力的思考、研究、预备做这样一件事啊。所以这本小说，这小书在1792年出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被称为现代宣教宪章。那么他本身是一个出身很低的人啊，他这个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困，非常穷苦，但是他志向很高啊，他完全不为自己出身的低微自卑，他心里想着天国的大事，因此呢，你会看到他的内心是那么的强大。从23岁开始，他一边研究并写作这本只有70-80页的小书，另一方面呢，他流泪为自己去宣教，他当时的方向是印度，他为这个祷告，他祷告了7年，到1793年的时候，他全家去了印度啊。那么在印度的时候是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大家想想，英国是一个阴湿啊，一个寒冷的一个国度，纬度非常高，比我们多伦多靠北的多啊，所以它的光线是很低的，然后呢，基本上1年4季是没什么太阳的，总是阴天的啊，是那么样一个阴冷的地方，然后他到了一个那么酷热的印度啊，所以呢，在印度的几年内，他努力的去学习本地语言，努力的去为这个推动事工啊，去尽他的力，但是呢，仍然遭遇了很多的这个疾病啊，这些困扰。他最有指望的大儿子迅速的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可以成为他的很好的帮手，但是这个儿子就在当地得病死了，他的妻子疯掉了，他在 在那里一直七八年，到了1800年才终于得着了第一个信主的印度人，而这个印度人又受到了巨大的逼迫，但是他全无畏惧。就是这位克里，你看看我后面介绍的啊，他这样一个这个没有受过太多系统教育的一个做鞋的这么一个小工出身的人，神借他的手去宣教的时候，给了他巨大的语言的恩赐。他把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北印度文、梵文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一共差不多29种语言和方言。然后他们往往一边翻译，一边呢跟英文去对照去编字典，编了6种字典啊。最后呢，就和最后的结果是他和别人合译，使印度共有了44种语言的这个圣经译本，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这就是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的这样一个作为，这都是这个神早期的宣教的男性。那么接下来的我们看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18世纪英国信仰的大复兴啊。这个一般的就是指的是1734年到1790年代啊，在这一段时间中，英国一个巨大的一个信仰的复兴。正是因为这个英国信仰的大复兴，我们知道神拣选了英国，祝福了英国，使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啊，这对整个欧洲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在欧洲这个是在欧洲各国的鄙视链里边，那么中间的德国和法国啊，包括日内瓦呀，这个瑞士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认为自己是高贵的，他们看不起两头，往东看不起斯拉夫民族啊，斯拉夫嘛，那就是奴隶的意思 ，slave。往西最看不起的就是英国啊，这些英国佬在他们眼里，那都是下等人，等于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他们的语言是最低贱的，所以当时整个欧洲最崇尚的是法语，说法语是高贵的表现。那在他们眼里呢，什么人说英语？他们家的仆人说英语。所以你看到今天啊，那些比较高级的这个就餐的语言啊，甚至buffet这些都是法语。可是要跟仆人说今天要做猪肉的时候呢，那个词是英文啊，所以在他们眼里，这些只会说英文的这些英国人啊，那他们发音的时候都要把舌头吐出来，像个傻子一样，在他们眼里那就毫无价值。但是神祝福啊，祝福从神从尘土中提拔卑微的人，在英国这样一个成这个给欧洲提供一些原材料啊，纺织、挖煤啊，这样一些这个穷困的这个在这个国家里，神兴起了一大批杰出的这个宗教领袖。我们知道有卫斯理是个大家庭啊，卫斯理的母亲生了19个孩子，而这些孩子除了这个早逝的没有养活的，几乎都是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 非常有才华的舅父，那么为英国的大复兴带来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信仰的力量。那么还有怀特菲啊，他们都是这个时代里边的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奔走英国大地，到街头，到工矿啊，甚至到这个矿井那里去，向那些酗酒的流浪的向这些人去宣教啊，去讲道，唤醒他们，然后极大的改变了英国的面貌。我们知道到今天法国动不动就闹革命，你看英国有吗？这就是那个宗教信仰带来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秩序，带来一个很好的人心的变革。你看，这是卫斯理在讲道，站在这里啊，手拿圣经啊，这个在呼召，在讲道，这个脸望着天空，然后你看周围的人都在听到啊，这个有这个动作是撑起自己的双臂在腿上，低下头在沉思啊，有人呢是这个手在，看到没有，最下面这个女子，她的两手抱在一起在祷告啊，整个的状态就是大家是认真的听，甚至在痛悔啊，或者是内心痛悔，像这个人啊，或在祷告，还有的人呢被震撼，你看这些人的表情，然后你看街道上，人从窗户里探出身体，看到没有？啊，在这里还有一个在听到，我们做一个对比。这是当时法国的光景啊，你看到法国的这些贵族，同一个时间，他们在沙龙里，他们一帮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这样一帮贵族，都穿的非常时尚的衣服，这群男人都穿着紧腿裤。是当时流行的啊，其实当时男人流行紧腿裤，还流行高跟鞋啊，然后头上戴着假发啊，然后在沙龙里，那么过着这样一种奢华，但是也无聊的一种生活。这个环境你会看到是非常的装饰的非常好的啊，你看它地板铺着地毯。然后你对比卫斯理是在街上讲的啊，那么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大复兴又带来了美国的基督教大觉醒。我这里呢指的是同一个时间的，因为美国的基督教大觉醒呢，经历过四次啊，持续了200来年。我这里就讲了在美国这个在英国信仰大复兴的同时，这些牧师也都与这个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在美国到处去讲道。那么眺望了美国的这样一些这个基督徒的这种火热的心，所以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英国它本来就是差不多是接近一体的啊，因为美国人那个时候主要是从英国这个漂洋过海过去的，所以他们之间呢这种沟通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一处呢信仰大复兴之后呢，就会导致呢另外一边呢也大大的复兴起来。这样的话呢，那么整 英国本土还是美国，那么隔着大西洋相望，都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宗教的复兴，一个人心的觉醒，一个为主发光啊，为主而活的这样一种热情。我们知道在美国基督教大觉醒的时候，人们那个口号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就是拼命的挣钱，拼命的攒钱，拼命的捐献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很快呢，英国的这种宣教也就开始啊。然后我们知道呢，从威廉·里克开始，然后其他的宣教士和其他的宣教机构也开始陆续成立，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向这个遥远的东方去差派宣教士，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宣教的背景。这个新教进中国直接受益于这样一个背景啊，他们为这个遥远的中国祷告，然后开始顾念遥远的这个东方的中国人啊，要把这个基督教呢要带进来，要让中国人呢认识福音，认识真神。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大的环境，大的氛围，就在神手的这样一个运作中呢，我们看见呢就形成了，然后时机呢就越来越合适了。这就像圣经里边经常出现那个句子，叫做日期满足啊，感谢神，是由于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整体的布局时候到了啊。那么对这个，这是神在欧洲的预备，在英国的预备。那么在中国呢，其实中从来都是接受这个福音的这一天是完全没有预备好的，而神首先预备好宣教的人。那么这边的预备和这边的这个接受福音，一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啊。神也使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宣教士要摆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信心，摆上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在差呼召保罗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神是两边做事情，一方面在大马色路上把保罗打到马下啊，然后呢呼召了这个保罗啊，保罗当时呢是两眼发懵，不认识，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么另一面呢，神又去在大马色中选召了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让他去见保罗啊，然后呢他跟保罗这个他跟亚拿尼亚说的话就是说呢，这个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一句话是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和保罗有同样的经历，神差派他们去做神所要做的工，而所要做的工一定是艰难的，一定是要付上极大代价 才有可能叩开那个坚硬的门户。那么我们下次就看到福音如何进到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花一次时间呢来讲这个预备过程啊，愿我们在里面看到呢，整个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看到呢，神在里边的这个怎么样的带领啊。那么必然的这个前提是人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从圣经的印刷、翻译、发行开始来讲这件事。好的，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好的，大家可以打开话筒哈，我们来分享交流。我刚才也稍微提了一下，今天早晨凌晨四点到七点那个时候呢，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有一个 Zoom 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呢，他们主要讲的是这个一个叫张宇的弟兄，他本来不信主，他作为一个记者到怒江大峡谷去作为历史的调查研究，去这个去考察宣教士在那一带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个历史这个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深的被感动，然后他信了主，并且呢仍然继续的来做这个工作。这个整个的信息啊是很感人的。最后结束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一个宣教士的墓前，有一批大概从内地省份去的基督徒，好像有一个小的团契活动吧，在那里呢唱诗。他们哭得唱不成，那几个高高大的弟兄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是很感动。另外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啊可以去方英奇弟兄的那个，他有一个网页，里面记载了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啊，大家也可以在那里呢去看啊。弟兄是近期弟兄是应该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哈，去整理哈，去查资料，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写出来。我没有看，应该是写了好几十个了啊，有没有50个我也没有去数，但是蛮多的。
那个我网站在哪里能看到？
我回头发给你吧，我有。
哎，好的，行。
我发给大家这个，大概还是还没有写50个，30多个。实际上我在这里面，我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非常感恩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我父亲因为在文革里面他被斗啊那些，然后我读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有一次。我对他的历史基本上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是地主，他然后他挨斗啊，被送到武器官校啊，农场农村啊那些。后来我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就是有一次他说我读书不努力，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岳阳的，然后我们是临湘县，他说我要到走路一天到永嘉湾去上学，永嘉湾是岳阳县， 然后提岳阳市的大概是个8公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解放前那个宁夏县的还没有一个中学啊，那个所有的其他的我都不懂。然后我收集传教士的东西的时候，现在才知道我爸爸是在传教士那个学校读书，那个是那个美国的改革中那个 Reform Church 在那里那个湖南办那个学校在岳阳，因为岳阳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港口，所以说它实际上是湖南最早的一个大学。而且那个时候他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在他们19世纪末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办大学的是没招不到大学生的，因为你中国等于是基础教育都还没开始，所以他那个里面呢就有初中高中，然后读书读得好的就上大学，就是从他的学校里面一直读下去。然后呢他小学生那个在初中生都招不着的，所以他在城里面办的有小学。城里面因为小孩的那些小学生的话要住在家里，所以要办在城里面。然后呢让他们安静的读书，就把那个初中啊高中啊还有那个大学就办在城外。所以这是第一个我知道我爸爸读的那个是。第二个我也心中那个疑问就是说，我当时我爸爸那个是初中毕业，但是他毕业的时候是8岁了，所以我当时总在想，我说是不是都是不努力，那个什么18岁的时候才初中毕业，那是18岁的时候18年那个初中毕业，刚好初中毕业的话共产党来了，所以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就参加工作了。所以我现在一查那个学校的历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那个是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迁到湘西去了，被迁到湘西去了，然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46年就回来，迁回来。所以我爸爸是46年是那个已经17岁的时候就16岁多那个时候开始就读初中，就然后18岁。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有几个感慨的，就是说第一个真的是这些传教士为了中国的教育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而且那里的传教士有在洞庭湖被淹死的那个学校，也有被那个什么那个不是北伐军，是那个北伐军前面跟那个他们那个广东的广东革命军和这个南北面的那个打，最后把他在学校里面被打死的，就是不准他们进学校，他们就开枪把他打死，有被打死的。然后我在这里第一个感慨就是说，他们为了中国的这个教育，真的是为了这个各个方面真的付出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说就是。印象特别感触的就是我父亲这些的事，他对我们从来半个字都不理。我后来我姑妈小姑妈还在，我小姑妈小他5岁，所以说那个什么那个48年的时候小姑妈13岁。我现在我问我小姑妈那是个什么学校，她说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那个学校还好，还蛮好，你爷爷把她送过去。那个我说是个什么学校，他说是，我说是个教会学校，因为那里只有一个教会学校，那个县城只有一个教会，现在被共产党岳阳城扩展了，然后就共产党把它弄去变成了岳阳市的党校和农校农业科技系那个两个学校的校址。所以我真的感恩是这个在这个里面过程里面，我真的没想到我收集这些东西最后变成来了解我的家庭的历史了，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感恩的。
谢谢其实我办这个就和大家一起做这个分享啊，我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自己的 历史，我们每个人中国人特别讲历史啊。说句题外话，历史差不多是中国人的信仰。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叫做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信历史啊。包括刘畅提出说这个历史是人民写的等等等等啊，你这个光宗耀祖等等都追溯你的历史。但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怎么追溯我们自己的历史呢？我们的历史一定要和神的历史，我们要找到这个源流，找到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和他们和这个主线这个脉络连上的。因为我们不是凭空来的，那么这条线是宣教士带来的。我们回溯这条历史的脉络，我们看到呢，原来啊，我们是一直在神的一个纪念，神一直记得中国人，并且呢，那么在合适的时候呢，把这个信仰，甚至可以说呢，就像刚才金奇丁说的，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也是由宣教士带进来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和整个世界这个文明隔绝的其实是很深的啊。那么我们到后面啊，讲到这个宣教士进中国以后呢，会涉及到这些内容啊。我盼望呢能够更宽广的打开一些，让大家看到啊，原来我们受益于神的带领，受益于神所差派的宣教士，对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文明文化现代的这个教育现代发展的推动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啊。我记得97年96年呢，我去丽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丽江有个宣科啊，宣科当时80来岁，他也坐了20来年牢啊，我跟他个人还攀谈了一下，他主要是做纳西古乐，那么我听了他一场，然后这个在那个院子里听他古乐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啊，因为90年代那个中国内地人知道丽江并且去旅游的人没有太多，但是丽江的海外的名声特别大，所以呢，老几乎那个城里游客里边老外占绝大多数。然后呢，这个宣科呢，他在这个带领这场活动的时候呢，他主要用英文来跟大家讲情况，中间会用汉语说几句。为什么这么一个80岁的人英语这么好，他说的比他老外哈轰轰的大笑，原来他是宣教士带大的啊，在丽江那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我后来在试图去能够找到一些这个宣教士的这个脉络足迹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的看到，只有新教的宣教士进入中国以后走向最偏远的地方。你看无论是之前的那个波斯拜火教来的那批领教的人进入朝廷，后来的我们今天提到过的耶稣会，他们差派来的汤若望他们直接进朝廷，只有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往中国最困难的甚至连汉人都看不起的少数民族那里去宣教。昨天晚上正好呢，我在这个在为我们刚刚受洗的那个弟兄张朝阳弟兄他的那个见证，我给他做编辑，我也很感动。因为这个弟兄是个彝族人，是贵州人，然后在那个见证里边啊，下次发了以后大家能看到，他周围他的村子全是信主的，他是在信主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太认识神，然后后来他来到北美，真真实实的认识了神。但是你想不到， 在彝族那么个偏远的贵州的小山村里边呢，几乎都是信主。基督教对那边有很深的影响。感谢神。
浩洋今天来了，在这听呢，好像。
好。感谢神。弟兄的见证写得很好，很感人。好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分享的吗？
丽江那个人叫啥名字？叫孙科。
叫宣科，宣传的宣，科学的科。宣科，宣科很有名，我不知道他现在去世了没有。要到今天的话，应该有差不多100岁了啊。当时我见他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他80来岁了。他看着像个刚60的人，他坐了20来年牢，你看不到那个坐牢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但是呢，他伸出两手，让我看他的手腕，长期戴这个镣铐哈，那个永远不能磨灭的痕迹就在他的手腕上，所以你会，所以我昨天的，不是昨天的，今天早晨看那个，这个Zoom会议里边，这个张宇弟兄放了大量的图片，就是怒江的普通百姓的那个他照的照片，那个精神面貌之好啊，你完全想不到。你如果看了他的图片，你再去对比那些大城市，无论是上海，无论是这个郑州，无论是北京，你看看那个人心里多么焦虑，那个人多么紧张，然后你再看这些山里的山民啊，他们真是平安喜乐，那个眼睛都放着光。我当时就用我的手机哈，把那个这个屏幕上他放的那个照片拍了一些，回头我可以放到群里大家看一下啊。他讲了里面很多例子，很感人的啊，你就看到呢。有神在心里啊，那是何等的不同。感谢神。好的，那如果我们下来弟兄姐妹也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继续互动哈。也盼望弟兄姐妹呢有一些这个很美好的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啊、资料啊，然后或者你给我能够成为一个补充，或者你直接在这里分享啊，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哈，我们真的是盼望透过看见这些，我们被这些宣教士他们这个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被感动，我们也看到神为中国做了何等的大事啊！我们感恩。那好，今天我们到这里，请东升弟兄帮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东升牧师，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接着言行姊妹你的仆人，来传讲教会的历史，从初代教会到耶稣会到后来的基督教，我们看到神你的手一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你的美好的心意，你差派一代一代的你的门徒来前赴后继的来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何等感恩。我们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有基督永恒的生命，我们要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求主继续来使用，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福音，也能够真的愿意来为主来做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蒙福。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之前在教会群里分享了一个历史成功历史构成的来华宣教士那个系列，您有看到吗？
啊，没有，对不起，你帮我你再发一下好吗？放到你发给我也行，放到那个群里也行。你是张
秀全，
张秀全，
张秀全啊，还不太熟。希望在教会能够见到你，彼此认识一下。
可以作为那个你的参考资料。
啊，谢谢，我好好学习一下。我这方面能找到的也有限哈，其实都主要都是从网上来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整理啊，把一个脉络提供给大家。也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谢谢你，如果在教会能遇到的话呢，主动联系一下。
我几乎每周都在，每个礼拜天都在。
哦 ，OK， 那个我们认识一下，下次、好吧，我也都会去的。
对，修全弟兄坐在最前面。
啊。
人
就是上一堂课，修全弟兄回答了很多问题，你说这个弟兄很好，那个，嗯。
OK，
没关系，严兴到跟他说一下，因为你跟严兴现在说了，严兴脸转头就忘，你今天见了面，他明天还会忘，哎，所以我们得把他亲自带到他面前。
对的，对的。
好，莫如丢人，
对吧？知你者莫如我。
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